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八个团全球演出，唤醒善良本性，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欧洲学员深受鼓舞愿精进，中国游客说我退党了，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从一言兴邦一言误国说起，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八个团全球演出，唤醒善良本性。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过去的一个星期正值岁末年初之际，神韵在欧洲五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台湾总共演出39场。2026年1月4日，神韵八个艺术团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拉脱维亚和台湾的八个城市同日演出。欧美国家的主流精英观看神韵演出后，用不同的语言分享内心的感恩与收获。观众们纷纷表示，如果用一个词描述神韵演出，那就是奇迹。神韵不仅给予观众希望，而且是一种通过观念的转变而得到实实在在的救度。那种能量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触动你，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像是一股平和、美好、灵性、爱与希望的力量洗涤着你的身心。这是一个与所有民族都息息相关的普世讯息。创世主下世的场景令我深受感动。
意大利都灵六场演出门票售罄，观众感恩神韵带给人心灵升华。2026年1月5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都灵的第六场演出圆满落幕，所有场次门票提前售罄。法官阿尔贝托·博埃蒂观看演出后说，这是救赎的讯息，像光一样从天堂降临，普照世间，让所有寻求救赎众生的心灵获得重塑。这讯息给众生带来巨大的希望，这些讯息包括自由、善良、慈悲以及重拾古老的传统。意大利奥斯塔山谷大区的议会议员马可·卡雷尔说，演出真是太美了，不虚此行，引人入胜。他表示，观赏神韵演出填补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的空白。都灵周边的圣拉斐尔齐梅纳市市长赫克托·曼特利赞叹道，神韵演员太棒了，仿佛在空中翩然飞翔，令人惊叹，真的非常精彩，非常值得赞赏。意大利特伦托省地区德罗市市长基内塔·桑托尼观看神韵后分享自己的收获，他说，宁静与光明，这场演出带来内心宁静。他说自己感受到现场观众都很专注与投入，真正用心去观赏演出。曾在俄罗斯东宫博物馆做过艺术评论人的穆拉维奥娃·伊琳娜女士说，我非常高兴能欣赏这场让人心灵升华的演出，作为一名习惯于看俄罗斯和欧洲古典舞蹈的观众，神韵舞蹈家所展现的协和的情感、优雅的身姿和庄严的音乐，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伊琳娜说，我衷心赞赏神韵所展现的神性、善良的理念和精神上的提升，这与仅仅在世俗中获得的物质上的进步和成功全然不同，有某种更伟大的力量在向世人传达信息，那是神圣的、非凡的，是人类无法做到的。只有神韵带来的艺术和音乐之美，作为伟大的国际传统舞蹈、中国古典舞的一员，才能对和平、进步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法国市长认为， 神韵演出是神的艺术，展现人类未来。2025年12月31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波尔多的六场演出落幕，场场爆满，近24000名观众前来观看神韵。法国阿米雷市市长马塞尔·莫伊纳德观看神韵演出后称赞道，演出虽然在法国，但在另一层面，演出是在展现人类未来，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他说，神韵的艺术水准棒极了，我觉得在法国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水平，演出超越了美，是神的艺术。莫伊纳德市长说，演出一开场，他就感受到了神性，令他感动。他说，我们看到中华文化依然存在，而且正在被传扬，神韵正在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真是太棒了。
英国伯明翰疗愈中心老板表示，观神韵回归本源。1月4日，神韵环球艺术团圆满结束了在英国伯明翰的最后一场演出，3天4场的演出，场场座无虚席。疗愈中心老板斯蒂芬妮·贝恩斯表示，演出不可思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第一个节目我就哭了。他还说，在当今社会中，我们失去了太多，我们与艺术渐行渐远，像神韵今晚的演出，真正让我们回归本源，追溯人类的根源与来处，重温昔日表达自我的方式。斯蒂芬妮认为，我们失去了信仰，但今晚神韵演出让我们重新与之连接，或许此刻我们尚未察觉，但离去之后，我们会回味所见所历所感，这些经历将把我们更紧密更深刻地连接在一起，那簇火花已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点燃。
拉脱维亚教育部长说，神韵极具精神内涵，启迪人心。1月3号至4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3场演出爆满，观众赞赏神韵展现的艺术与文化盛况，并表示演出让他们看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真实中国。拉脱维亚教育与科学部长达斯·梅尔巴德观看神韵后表示，非常启迪人心，整场演出极具精神内涵，我非常欣赏这种无形的文化遗产，这是整场演出的基石，演出是基于传统文化的，我对此非常赞赏。事实上，我能看到演出和拉脱维亚的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的文化也是基于生命轮回的。神韵演出也吸引了拉脱维亚著名的艺术家慕名而来。艾琳娜·西姆库斯是活跃在欧洲古典音乐与歌剧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非常感动，被各种不同的情感淹没。这场演出展现了最纯粹的精华。这也是我们家庭中最重视的事物，文化的美，那种绝对的神圣的美，还有真理和传统价值，这真是一场美不胜收、辉煌壮丽的演出，充满了基于传统真实价值的文化元素，还有音乐，一切都太棒了。艾琳娜·西姆库斯还说，我仔细阅读了歌词，我不否认我还为此落泪了，因为我理解并看见了他所唱的内容。神韵让我感受到绝对的清晰、纯净，追求真实的价值、道德，以及纯净、晴朗的生活。演出传递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世上只是过客，我们不知道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因此，绝对有可能以纯洁、真实的方式，带着祝福度过此生。这样我们才不会在来生为所经历与所期待的事而后悔，让我们在这里为来生铺路。维斯塔德·西姆库斯是拉脱维亚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他曾2次荣获拉脱维亚音乐领域最高奖项——伟大音乐奖，并多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冠军。观看神韵演出后，他说，看着这场华丽而美妙的演出，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它极致的魅力，那份美已经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此外，这场演出所传递的精神层面的讯息也深深打动了我，它带给我们一种真正神圣的精神启发。 维斯塔德为神韵无法在中国上演深感遗憾，期待中国有一天能摆脱中共，希望更多人能见证神韵之美。
美国观众盼世界了解真实中国。美国加州普莱森顿市议员克雷格·埃希尔和太太金百利第一次观赏神韵，记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舞剧，是夫妻俩最喜爱的剧目之一。埃希尔议员说，我最喜欢那个神佛从天而降救男孩的故事。他认为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非常重要，因为真相很重要，世界需要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旧金山前市议员托尼·霍尔观看神韵后表示，这场演出展现的是中华文化的根，而所有文化的根基最终都建立在道德之上，因此这场演出的核心在于道德和伦理，归结于生命本身，生命的善意及真实性，这正是我如此喜爱这场演出的原因。我认为不仅大多数美国人，整个社会都应该接触这种文化，而他们能将这些深邃的理念浓缩于一场演出之中，实在了不起。畅销书作者、电视和电台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凯文·弗里曼观看神韵后说，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神韵，这是个妙趣横生的体验，绝不是平日里常见的那种文化之旅，而且你能从中看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那真是非常美妙的事情。更多神韵演出的时间与行程，可访问神韵官方网站神韵.com。
接下来请听两篇明慧文章。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欧洲学员深受鼓舞，愿精进，和中国游客说我退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欧洲学员深受鼓舞，愿精进。明慧欧洲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日。在阅读了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后，欧洲很多法轮功学员很受触动，能感受到大陆同修们在中共的迫害下依然维护大法，坚定实修，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也让很多学员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深受鼓舞，希望自己能更精进。一，同修的坚定促使我更认真对待修炼。从2019年开始修炼的比利时学员阮姓是一位中学教师，家中10岁的儿子也正处于需要关注的年纪。这次大陆法会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背法让我学会了实修这篇文章。文中同修分享自己一口气背会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惊醒等多篇新经文，而且还坚持天天反复背。这让阮女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她自问，我真的修炼了吗？并想到修炼已六年，但我只是完整的读过师父讲法，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我不能够时常保证专注学法，只是匆匆翻阅，急于读完师父的讲法。同修在交流中还分享，因为背法再加上这段时间不断的学法，让我马上想到的是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多发正念，多找自己，保持精进，别放松，别懈怠。而这也让阮女士意识到我的安逸心太强了，并以忙碌为借口掩盖着执着，我需要去掉安逸心及那些影响我专注学法的执着。阮女士还想到自己近期很牵挂一些常人的琐事，因比利时教育部对教师的工作时间和薪资进行了多项改革，她的许多教师同事们在脸书上建立了多个群组，抗议教育部增加工作时间却不支付额外报酬的决定。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很好奇他们的近况，还特别在手机中再次下载了脸书应用程序查看小组的动态。他意识到这严重影响了我练功学法的时间，我的心神不宁， 被常人的琐事占据了。在读了多篇大陆法会交流稿后，他意识到，作为修炼人，无论身处何地，中国或是中国以外，都会面临挑战，都需要不断修炼，提高心性。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修炼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实践真善忍，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助师正法。他也想到，在中国的同修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修炼，充满挑战，遭受压迫、控制，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却依然坚定不移地学法，讲清真相。而我在正常社会中生活，享有信仰自由，没有监控，我可以随时走出来助师正法，但我自己做得不够好。他也看到了自己在弘法及发正念上的不足。在初得法时，我热情地向身边的人和遇到的每个人介绍大法，但最近除了参加当地组织的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外，我几乎没有再向身边人讲述大法真相。同样，我发正念也远远不够，白天在学校教课，还可以在课余时间专注发正念，但在家或周末时，有时我会一边做家务一边发正念。我觉得这是对发正念不够认真，是对自己修炼不负责。在家时，我可以放下家务发正念。同修的交流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但也感受到大法的力量而深受鼓舞。我一定要更加勤奋，努力去除阻碍自己修炼的各种人心执着，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我会努力修炼，做好三件事，以便早日与同修们一起回家。他希望大陆的同修们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也要坚持修炼，并想向慈悲的师父表达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恩。二，读大陆法会交流稿让我深受启发。瑞士的林女士修炼大法已逾20年，每年的大陆法会交流稿都让她深受鼓舞和启发，也促使她在修炼上更精进。第22届大陆法会交流稿中，修炼向内找，砍路变坦途上下篇让她触动颇多。她从同修分享的自己如何突破怕心给检察院打电话的经历中体会到，我理解这是她和后天的这些怕心观念在对抗的一个过程，就是她从人中的壳里面跳出来的过程，是她真正的想主宰自己，真正的自己在跟后天的这个观念形成的业力对抗的这么一个过程。而近期的学法中，他也正好领悟到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但这就是修炼。这位同修也分享了在面对丈夫的种种过分的行为时，他反复告诫自己是修炼人，让自己平静下来，让自己去掉执着，多为丈夫着想。林女士感受到同修真的是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向内找，修自己再提升，没有浪费这些师父给的提高心性的机会，没有去向外找如何如何等等。这让他觉得佩服之余，也感受到，所以他才能在救人的时候达到那种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而这位同修对待赞扬和批评的态度也让林女士很受启发。他很感谢同修的批评，觉得若同修都说自己对，捧着自己，那只会害了自己。这个也给我非常大的启发，这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曾觉得自己已经真的很难了，能突破这个，结果有学员还要说什么什么话，那我就会觉得，要不然你去做吧，或者怎么样的。之后我也会很快意识到，这个心是不对的。肯定跟我提高是有关的，但还是没有做到。而这位同修他真是很感谢，完全是那种谦逊感恩的心态，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而在坚持20年每天走出去救人一文中，年逾80的老同修坚持20年讲真相，甚至为了更好的利用时间，希望子女们不要为自己大费周章的庆祝生日。而这位老同修还说，和同修比我做得不够好，每天就是动动嘴跑跑腿， 平平常常，谁还不会做呀？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我还有很大差距。林女士感受到，老同修想的不是什么安享晚年，就是把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放在第一位，而且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要将幸福传递给更多人，这个让我真的挺佩服的。与老同修相比，他觉得在好好利用时间上，我真的和这位老同修差得太远了。可能原来还自我感觉挺良好的，但是如果和这位同修比的话，觉得自己做得太差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法会交流文章也让林女士感触颇多。今年的交流让她还体会到，在个人修炼方面有很多启发，如我们的执着如何去，如何抓紧时间，如何更多的加强正念等等。而我们个人修炼好了，也会体现在救人的效果中。她非常感谢大陆同修，在中国那种邪恶的环境下，他们还能够20多年如一日的去讲真相，在家庭、社会，甚至在监狱里，都时时刻刻不放松自己的修炼，提高自己。我觉得这些让我很受触动，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他希望我也能努力的跟上正法进程，不断的提高自己，期待与大陆同修相见的那一日。
请听明慧文章，中国游客说我退党了，作者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士，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与法轮功学员相遇后不停地流泪，她激动地说，看见今天这种真相，感觉特别激动，浑身在发抖，看到这些我就感觉终于可以说真话了。从观看集体练功到讲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看法，这些简单的事都是他在国内想做而中共不允许的。他把各式真相资料装进手提包，说回去要好好看看，离开前多次向学员表示感谢。12月27日，2025年的最后一个周六，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及世界各国游客介绍法轮功与修炼真善人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都柏林的市中心是热门旅游地，除了琳琅满目的店铺，还有圣三一学院、国家美术馆等地标建筑。从夏天开始，市中心大街小巷常常游人如织，每逢周末更是络绎不绝。每个周六下午，学员都会在这里举行讲真相活动。进入旅游旺季后，周一到周五也会在热门景点旁设小真相点，便于民众，尤其是大陆游客，获得国内看不到的真实资讯。许多识破中共谎言的中国人，也在这里退出了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各种组织。一，终于可以说真话了。活动开始不久，前文提到的年轻女士就走过来与学员交谈。她说自己最近才来爱尔兰，没想到能看到这样的场面。看见这个，指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感觉太激动了。她擦着眼泪说，这些年自己一直为不能说真话而痛苦，无论写点什么东西，都要先重复中共的谎话套话。正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他才不得已选择出国。他重复了几遍说，特别特别的痛苦，我就觉得完全活在谎言当中，感觉很痛苦。问及如何发现中共在造假，他说，在国内时，从海外社交媒体上看过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包括活体摘取学员器官。他还记得，中共迫害之前，家乡公园里法轮功学员就像现在在都柏林一样集体练功的场景。前些年用纸币时也看到过钱上写着退党保平安真善人。他坦言当时看到有点害怕， 因为是在中共统治下的环境。不过那时他就感觉到心里有颗种子萌芽了。当天他与学员聊了一个多小时，从文物遭中共运动毁坏的痛心，到看见老人摔倒就赶快躲开的无奈，看到种种社会怪象，感到很压抑又无奈，直言想做个善良人都不易。学员告诉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社会整体道德下滑，受害者不仅仅是修炼人，而是全体中国民众。中共不让按照真善人做人，那不就是让人做坏人吗？他点头赞同，也觉得真善人好，中共鼓动的就是人整人，人斗人。谈话间，这位女士的情绪慢慢平静，不再流泪了。看到她对真善人的赞同，学员介绍说，法轮功的核心是教人按照真善人修炼，每个人对这三个字的理解都不同。如果感兴趣，《转法轮》这本书讲述得很详细，并请他看传单上的网址。他高兴地当场退出中共组织，并多次向学员表示感谢。二，大陆游客说，退，我退。有个周六，一群中国大陆游客购物后经过真相点，学员上前向走在后面的一位中年女士问好，递上一本中文名讳真相期刊，并问拿本小册子看一看。女士还没来得及回答，后面伸来一只手接过了资料。学员这才看到后面还有一位男士，就向他们解释说，戴过红领巾入过团的都要退出来。这位先生立即接口，共产党发动战争死了1000万，大饥荒饿死1000万，批斗人又斗争死了1000万，他没干一件好事。学员说，那咱们得赶快退出来呀。他立即回答说，退，我退。说完后，他就加快脚步，撵上前面旅行团里的其他游客，语气轻快又响亮地说，他们劝我退党，我退党了。三，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是好的。另一个周六下午，三位背着小包的华人游客观光后，站在马路旁边等待集合。学员看到后，走过去向他们问好，并讲起了真相。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说，他们是从西安来旅游的。学员问他是否做过三退，并向他解释说，共产党信仰的是马克思，那可不是咱们中国的东西。他表示认同。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是好的，也知道爱党并不等于爱国。你比如我们西安吧，我本人姓秦，我们秦始皇的后人，共产党跟我有什么关系？随后他用化名退了曾加入过的中共组织。站在旁边的两位中年男士在明白真相后也一起做了三退。四，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秋季一个周六的下午，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华人李先生看到学员发的中文名讳期刊，笑着说他已经看过了。他称赞法轮功学员的资料讲出了中共百年来的真实历史，并表示100年中共净做坏事，他真是一个邪教。他表示自己移民多年，就住在附近，以前已经退出了中共组织。他曾看过中共的宣传，有个问题比较好奇，你们讲真相有人给钱吗？学员告诉他，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工，利用业余时间来的。比如身旁这位学员，等下就要去上夜班了，传单是学员自己花钱制作的。学员还向他解释说，法轮功教的就是真善人，学员因为自己受益，希望其他人不要听信中共谎言才出来做义工的。他听后感叹道，是这样啊，那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在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下，世间迎来了新的一年，值此万象更新，天地感恩之际， 世界各国大法弟子们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典、西班牙、乌克兰、波兰、希腊、蒙古国、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芬兰、丹麦、奥地利、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挪威、爱尔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伊朗、老挝、以色列、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印度、阿联酋、厄瓜多尔、秘鲁、吉尔吉斯斯坦、捷克、乌兹别克、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帕劳、土耳其、立陶宛、泰国、菲律宾、台湾等59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恭祝师尊新年好。
德国、瑞士、德语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首都柏林，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感恩师尊为法轮功学员和世人指引了返本归真之路，为救苍生历尽千辛万苦，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教育工作者瑞纳特来自德国南部，他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相信是师父的安排将他带入了修炼行列。他曾在南非实习时认识了一位朋友，当时那位朋友非常抑郁，几年后瑞纳特再次在街上遇见他，朋友的变化让瑞纳特很惊讶，看上去状态非常好。瑞纳特讲道，他问我是否听说过法轮大法，并告诉我他可以教我。修炼后，瑞纳特身心健康，总是保持积极的心态，因此非常感激师父指引他走上正确的人生路。他说，我真的很感激师父让我走上神圣的修炼之路，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过去的一个星期正值岁末年初之际，神韵在欧洲五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台湾总共演出39场。2026年1月4日，神韵八个艺术团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拉脱维亚和台湾的八个城市同日演出。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副州长阿鲁纳·米勒及周务清、苏珊·李，感谢神韵艺术团对马里兰州居民做出的杰出服务。他们在褒奖令中写道，你们展现出高度诚信与才能，赢得我们极大的信任和尊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演出前夕，德州州长格雷格·艾伯特特别致信神韵艺术团，热情欢迎神韵到来孤星之州，并祝愿神韵新一季的演出圆满成功。艾伯特州长在信中说，作为德克萨斯州州长，我很高兴欢迎神韵艺术团来到德克萨斯州进行2026年的世界巡回演出。他还说，主办神韵是孤星之州的自豪，我相信这些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级制作将为观众留下长久的回忆。我赞赏那些带来这场生动演出的舞蹈家、音乐家、组织者、导演和志愿者，他们的奉献让这次巡演成为可能。
跨年夜，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庆祝方式迎接新年之际，在中国大陆仍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信仰真善人被非法关押中，造成众多家庭支离破碎。12月31号，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及大阪、名古屋和札幌的领事馆，打出横幅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停止火灾器官，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共同制止迫害。当天，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九州地区中领馆前举行了反迫害和平抗议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制止这一持续至今的惨绝人寰的人权灾难。
2026年元旦，日本法轮功学员依照惯例来到东京九段下，向前来出役日本新年祈愿活动的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及活摘器官等迫害的真相，呼吁各界关注，共同制止迫害。许多人在一句句新年问候中接过资料， 并发自内心地为学员们加油鼓劲儿，期盼迫害早日结束。吉川先生在听到讲真相的学员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这绝非人所能做出的事实，深感认同。他鼓励学员们说，做得对的人一定会得到救助，中共归根究底只是为了高层人士自保严命的私欲在作恶，绝非为了人民而存在。我相信正义必胜，请一定要加油。
美国夏威夷法轮功学员2025年12月27号晚在危机机景区的卡拉卡瓦大道以文图展板、电视视频演示功法、发放资料、讲真相等方式向来往的游客传递大法的美好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游客被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气氛打动，主动停在展板前了解真相。不少游客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后感到震惊，表达出同情和关怀。更多的游客在拿到资料明白真相后充满感恩，表示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真相。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11月29日至12月21日在尼特拉和布拉迪斯拉发两座城市举办了多场信息日活动，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侵犯人权暴行。许多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制止已持续了26年之久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培训师杨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极不道德的。他表示，我无法认同人们为了获取器官而杀害他人，这太野蛮了，非常非常邪恶。
2025年12月27号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会摆放在斯德哥尔摩通往老城区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寒风中，法轮功学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演示功法，有学员在细心地向路人介绍法轮功并揭露迫害真相。人们听闻真相后都主动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不少人表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一对中年夫妇说，我们波兰人很清楚，也经历过很多事情，知道共产主义最邪恶了，能理解你们目前的处境，很高兴在这得到这么多资讯，我会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夫妻俩认为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情令世人感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南洛阳市法轮功学员谢建女士2025年3月中旬向百姓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洛阳市公安局西宫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洛阳市看守所构陷。7月中旬，她被洛阳市西宫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现已被截入河南省女子监狱，这是他第二次被截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2015年12月，他被孟津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狱中他拒绝转化，遭到包夹、关小号等残酷迫害。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吴世玉、张景娥夫妇2024年9月13号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与市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遭番禺区公安分局、番禺区检察院、海珠区检察院1年多的非法关押与构陷。去年12月26号，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吴世宇、张景娥分别非法判刑4年、3年，并勒索罚金各3000元。参与人员包括所谓审判长韦小明、审判员曹昭明、李小苑、公诉人廖小凤。这已是韦小明自2024年9月以来网判的第4位和第5位法轮功学员。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德荣老太太2025年10月15日被正阳派出所绑架构陷，被建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为了凑证据，警察非法抄家抢劫5-6次，凑足后匆匆构陷到检察院、法院，仅2个多月就网判了这位老太太。李德荣老伴瘫痪在床4年，他精心照料，一直非常好。这次他亲眼目睹李德荣又被绑架后，担心焦虑， 身体每况愈下，2025年12月9日离世。家人要求法院允许李德荣见老伴最后一面，却被拒绝。
重庆合川区法轮功学员蒲元胜先生于去年2月25号被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南岸区看守所。日前获悉，他约于2025年11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现已被解斥到永川监狱。蒲元胜年约68岁，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茶园，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他多次遭受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判刑7年，两次非法劳教共3年。2016年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关押一个月，2018年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自202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遭警察绑架。
吉林四平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窦丽娜女士于2025年4月22日被四平市铁东区警察绑架，她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劫持到四平市看守所，并于2025年5月7日被构陷到四平市铁东区检察院。据悉，大约一个月前，窦丽娜已被非法判处3年徒刑，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窦丽娜与丈夫张克江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曾多次遭受中共当局的非法劳教与判刑。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程磊2025年10月29日在广东省广州市被国保绑架，此后一直杳无音讯。后得知程磊已经在广州市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程磊今年59岁，曾遭受一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合计10余年。他在长春铁北监狱屡遭酷刑折磨，关小号等迫害，导致严重心脏病，因此他在公安医院做了心脏支架。
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郭佳去年9月3号被全兴路派出所和国保警察7-8个人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天津武清看守所构陷，11月24号被非法开庭，12月30号得知郭佳被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勒索罚金12,000元。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王凤华女士2025年12月16日被元宝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王凤华现年55岁，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八家村人，她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于2012年被元宝山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出狱后他仍频遭当地中共人员骚扰、抄家、绑架、关洗脑班。2025年6月20日晚，王凤华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元宝山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警察和云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元宝山区看守所构陷。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年寄语，要真正做到实修真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日。关于是否写这篇交流，思想上出现很多干扰和波折，写还是不写，考虑了较长的时间，最终决定动笔写出来，希望能起到提醒的作用，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病业假象问题。在这一年，当地出现病业的同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有的还比较严重。同修们帮着发正念，一起学法交流，有的同修有起色，有的同修时好时坏，有的同修采用了常人手段去了医院，还有的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年末又有个80多岁的同修出现严重的甲流症状假象，高烧、憋气、咳嗽，以致生活不能自理。在很紧急的情况下， 只有两个同修参与帮助照顾，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出现神迹。常人都说，一度失去了意识的老年同修居然很快走过了危险期，半个月后学法练功完全正常了，接着就能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也不用任何人帮忙了。这个老年同修在病业关中虽然身体上痛苦，没有怨这个怨那个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平静。然而有的病业中的同修对同修口出恶言，没有善心，怨恨心重，有的同修极力掩盖人心，口口说放下了名利情，一有触及心性的事情时就大发雷霆，有的在背后还说些不该说的话。就这样状态的同修，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慈悲点化，但因同修自己不修心性，有的反复出现不良情况，有的同修还说，我都向内找了，我怎么还不好啊？这些话是不是对师父不敬啊？这不是修炼人的思想。希望病业中的同修无条件修自己，当真正做到了真修实修的时候，情况定有转机。通过这件事还悟到，在我们每时每刻的修炼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有的同修帮助同修闯病业关，当神奇康复时，有人就沾沾自喜，把帮同修闯关的经历挂在嘴边上，所到之处就说呀，交流啊，潜意识里在宣扬自己多么了不起。没有师父的恩德和保护，我们是什么能力都没有啊。成功收获一切都是来自大法。总有一些人摆不正自己和师父的关系，总感觉自己不是一般的人，谁谁是他带出来的，谁谁是他叫回来的，谁谁变得精进了，是他的功劳等等。有的同修还真说，我是谁谁管的，我是谁谁带出来的。我们是修炼人，没有师父的保护与加持，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出现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这样的想法时，要警觉呀，这离自心生魔不远了。还有，当同修出现病业时，不要过多的牵动更多的同修参与发正念、轮流陪护等，小组同修完全可以解决，更多的同修还是要奔赴在救人的第一线上。当所有的同修心正念正时，同修的病业假象会瞬间消失。二，学法得法的问题。同修们都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有的常年坚持背法，有的长期坚持抄法，从学法的态度上看，这是非常可喜的。然而学了很多很多的法以后，想想我们是不是真正得法了？有的同修虽然学法很多，但遇事不用法衡量，处理方式都是常人的思维，常人的手段。因此有的同修虽然那么持之以恒地在学法，因没有真修实修，导致各类干扰不断，病业侵袭，家庭矛盾，是非纷争等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不正常的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出现在是否真正得法的问题上。只有在多学法的基础上，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对待任何事情的时候，才能化解干扰，才能出现坚实而平稳的修炼状态。归纳起来还是这句话，一定要做到真修实修。三，发资料讲真相的问题。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走过了大大小小的关难，到今天依然走在大法的修炼路上，这该是多么的珍贵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时间真的是在飞逝，一晃一周的时间过去了，一晃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已经迎来新的一年了。反观过去的这一年，咱们想想自己这一年救了多少人，发了多少份真相资料，发的资料自己花时间认真阅读了没有？向内修、向内找、实修方面
做到了怎样的程度？记得从2020年年底开始，协党发起清零迫害以后，旧势力安排的那个帕星思维牢牢地困住了一些同修，不敢发资料了，不敢救人了，就是学法学法，上午下午晚上都安排学法。救人的情况，有的同修真的是零的状态。你的誓约兑现完毕了吗？违约的后果是什么？而有的同修是常年走在第一线上救人，平稳而淡定，默默地做着该做的，同修之间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法国法会中说，希望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认识到讲清真相才重要。可惜的是，有的同修真的一份资料也不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讲，大家知道很难，难也有你走的路，看你去不去找。有人说了，我们发正念就行了，你就光在那发正念，也不去做，那叫修炼吗？就像有人看书，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那不是大法修炼。现在摄像头遍地，邪党还在蛊惑坏人，恶意举报传真相的大法弟子。从表面看，形势好像很恐怖，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同时也在考验人心。无论怎样的形式，师父慈悲开示弟子说有路可走，那就是有路可走。听师父的话，还是被邪党吓住？这就是在选择中了。如果我们人人走出来，尽最大力发资料讲真相，哪怕真的就是发一份资料，是不是也减轻了一直走在第一线同修的压力？是不是也在加强整体救人的力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讲，大法弟子要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进程的。过了这个时期，那就是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哪件事情没做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我们已经迎来新年了，希望新年里同修们更精进。我们都在面临选择中，行与不行，大法对我们的标准是极其严格的。有的同修不仅救人力度差，而且在好事心、显示心、不修口等等不良观念的带动下，经常给整体带来波动是非。因此也借机提醒这样的同修，盘点一下所为所言，哪些行为是人的行为，哪些话是与大法的标准要求背道而驰。时间真的不多了，快快清醒吧。不怎么实修的，经常惹是生非的个别同修，必须要认清自己的空间场上有一个旧势力安插的败坏生命在操控着，以致使你经常做些不该做的事。一个真修的人绝对不会在同修之间搬弄是非，说假话，制造矛盾的。新年到了，说了数月以来压在心底的话，写文的基点是为整体升华。反观心态，没想抬高自己，更没想贬低同修，败坏同修的声望。就是看到一些情况，在当地以及周边地区长期存在，因此写出此文交流。不对的地方摒弃之，有启发之处，那就借机思考。总而言之，就是为了整体提高，带着收旧的众生，一同跟着师父回到各自的天国，切莫人心的作用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不该做的事。真诚希望同修们静静地读一读明慧编辑部的师父评语文章合集，用心去读，用心去领会，一定会感受到大法的无边法力，什么怕心、什么乱法现象都会被大法清洗过滤。读师父评语文章过程中，在强大法力的作用下，自身也随之变得轻盈透彻。 身心同化法以后的美妙，只有修到位了才能有所领会。让我们共同在法上实修真修吧。最后，公路师父关键时刻看人心中的讲法内容，以惊醒和共勉。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家不觉得这是末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不觉得末后救世人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又说，谁也不能在大法环境中造成波动，这是乱法，谁干了谁挽回，时间不多。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偏颇和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